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我们请低头，我们先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自己用厚恩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里永远属于你，你也永远属于我们。主，我们真愿意，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属主，你属我们。主啊，这一个永远的连接，主啊，带给我们何等的宝贵，带给我们何等的身份，也愿意我们更多属于你，也更多在你里面成长，更多能够体会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不是仅仅以得救上天堂为满足，我们更多的愿意你的旨意，你的心意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能够完成。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求你让我们渴慕明白你的话，也愿意进入你的话里的真理。愿主你自己用血遮盖讲的和听的，叫我们同被一个灵所感，叫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神，他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也是圣经里面讲主耶稣基督的父。在神的心里头，在神的心里面，他会对着这一个被罪所霸占的世界显出他的心意，显出他的喜悦，就是当一个罪人能够失丧的人能够重新恢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第七节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这样为他欢喜，而且欢喜更大。看见同一节圣经里面两次提欢喜，加强的这个语气给我们看见更加的欢喜。我们对这神的认识，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提过，一般的我们只想到神是一位慈爱的神，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对着我们的罪他一定会有审判，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一个判决。我们对着神的印象，对着神的那个形象好像就停在那里。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不但是圣洁，不但是公义，不但是慈爱，他更是一位喜乐的神。喜乐多次提到神的欢喜。我们看见说，上一次我们就提到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圣经的里面有三个故事。耶稣在这里讲了三个比喻，在第一个比喻的末了就提到天上的欢喜，更大的欢喜。那么这个比喻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有一个人，牧羊人，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他就去寻找那一只，把那一只找回来以后，他欢喜，而且请了朋友，请了邻舍和他一同欢喜。那么第二个比喻呢，就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结果丢了一块钱，他就点上灯，打扫地上屋子，然后去找，一直到找着了那一块钱，他就找着他的朋友邻舍和他一同欢喜。那耶稣说，这个富人找到钱的欢喜，同样的， 天上，天上在神面前也要为他欢喜。而这一次呢，讲到天上的欢喜，比第一次提到的天欢喜呢，那个程度、那个范围、那个投入更增加了。因为说在天上，连天使都要欢喜。第一个比喻说到神欢喜，第二说到天使也欢喜。那么第三，当然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您如果读过就知道，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这个儿小儿子呢跟父亲要家产，出去浪费，出去流荡啊，耗尽了所有的，最后回家了。回了家以后，这个父亲欢喜快乐啊，然后呢，这个父亲有一个结论，他说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的，是失而有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耶稣讲了三个比喻，三个故事，给我们看见有三个不同的角色啊，一个牧羊人，一个妇人，一个父亲啊，失去了浪子。但是这三个不同的角色所说出来的故事比喻，它的这个主题没有改变，它的重点是一样的。就说到说任何人失丧归回啊，罪人再一次能够跟神和好，那是神自己极大的喜乐。那么耶稣为什么讲这三个比喻？我们看见说这三个比喻的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税吏，有许多的罪人啊，愿意来到跟耶稣的跟前听他讲道。然后就有当时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希伯来文就讲这一帮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 Haborim。 Haborim 的意思就是他们是一些宗教的精英分子，他们是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是分别出来啊，跟当时的所有的人要分别出来，他们是专一的敬虔，要守神的律法啊。在特别在耶稣的那个年代，他们是被掳了，被外邦人，被这个罗马人把他们掳去的，受他们的这个管制。那么那个时候，罗马人把他们的政治、把他们的文化、把他们的宗教一同就带到以色列百姓中间。所以他们这帮人，他们要说我们要跟他们有分别。法利赛人就是有分别的意思，就是分开来的意思啊。所以这不是很好吗？但是文士是什么人呢？文士就是一些抄写圣经的、熟读圣经的，而且去解释圣经的，可以说是圣经的这个注释家啊，圣经的这些的经学家。那么这些人看见耶稣，税吏到他面前，罪人到他面前，耶稣接待他们，不只是接待而已，而且呢还跟他们一块吃饭。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年代，如果是谁跟谁吃饭，就表示我跟你有关系，谁跟谁吃饭就表明说我接纳你。一个耶稣他来宣告说他是弥赛亚，他是就是神的儿子，自己就是神自己。那么法利赛这些宗教领袖说，你还宣讲神的道，还宣讲神的真理，你还自称就是神的儿子，你却跟这些罪人相接触啊。所以他们呢对着这些罪人呢非常的来到耶稣面前，他们非常不能接受，圣洁的神怎么可以跟这样的人。而这些税吏呢，我上次跟你们提过，这个税吏就是tax collector，他们在犹太人的眼中是 Amharas。 什么叫 Amharas 呢？就是那个低下的，那个卑贱的，那一个不圣洁的税吏，在他们的眼中他们是犹太人，却替罗马帝国的这些统治者来工作，替他们收税，不单是照着他应当收的来收，而且还讹诈，随他自己的意思来讹诈犹太人。所以这一帮犹太人，这帮的税吏，这些犹太人在其他的犹太人，特别是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面前，他们认为这些人就是卖国贼，就是犹奸啊。所以税吏和罪人是同等的，所以在这些宗教领袖的眼中看呢，耶稣不应当跟他们在一起，耶稣更不应当接纳他们，跟他们一块吃饭。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明白，根本不体恤，根本不在乎，不在意， 耶稣和他们接纳他们，和他们一同吃饭。所以耶稣为着看见他们这样的态度，看见他们应当是宗教领袖啊，应当是带着百姓一同走在神的心意中间呢，应当是遵这个明白神的律法的经义真义是什么呢？可是这些人却反而是在那里对着耶稣所做的不屑，对耶稣所做的评头论足。所以耶稣就说了三个比喻，就三个比喻。头一个故事呢，今天我们上一次我们讲过，读圣经中的比喻，我们要注意里头的层次。比喻总是借着大家所熟悉知道的平常生活中间所有的那个环境，所有的大家都知道的那些的这个情节，那些故事。所以比喻第一个总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啊，作为一个故事来讲解。那比喻不单告诉我们故事，比喻也说到为什么这个比喻里面这些人和物啊是如此，把里头的道德，把里头的伦理能够说出来。第三，这一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乃是关于神的是什么，这个比喻说出神的什么，神的心，神的心思啊，神的性情，神的品格，说出神的这一部分。第四呢，这个里面说出了关于耶稣基督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比喻总是有这四个层次的。那么我们看见说，耶稣所讲的三个故事的比方都有重复的，都有同样的给我们看见的重点。第一就是丢掉了，一百只羊丢掉一只，十块钱丢掉一块钱，两个儿子丢掉了几个弟兄姊妹啊，两个都丢了啊，大儿子小儿子事实上都丢了。丢掉的这一些神的心意何等的宝贵，他们何等的在乎在意，他们要去找啊。所以第二就是寻找，找着了以后把他们得回来，然后就找了许多的亲朋好友一同来庆祝。这就是这三个故事三个比方重复共同所有的这个四方面我们所看见的。那么耶稣在这里用比喻说故事讲给法利赛人和文士听。这个为什么耶稣要对着宗教领袖讲法利赛人，他们熟悉律法他们熟悉神的话语那么他耶稣就去讲故事给他们听，什么意思呢？故事总是引人入胜的，耶稣讲故事为了吸引这些宗教领袖，叫他们注意，叫他们能够看见说这个故事比方里面发生的，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是什么，他们怎么可以跟故事比方里面呢能够认同。一旦耶稣把故事比方他们认为是如此，而且呢这一个所故事比方里所说的是对的，是合乎道德的，合乎伦理的，然后他们把他们吸引进来以后，耶稣就对他们要让他们看见说其实他们就在这个故事比方里头。所以耶稣讲故事比方是要他们看见他们自己在这个故事比方中间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早晨你我神的儿女，我们来领受这篇信息的时候，领受路加福音耶稣所讲的故事比方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一看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不是个旁观者，我们不是说来看看耶稣跟法利赛人跟宗教领袖文士在那里对话而已。你我得把我们自己放进去啊，把我们放进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宗教领袖不明白神的心，怎么能够带领百姓？你我蒙恩得救，做神的儿女。早上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属于他，他属我们啊！神自己，基督是我们的世界，看顾我们，让我们五谷丰收。那这一切，我们听了的，我们唱了都很得意，我们唱了都很舒服。可是圣经里还提，弟兄姊妹，你我是谁呢？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是世界上的盐，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就是代表人到神面前，祭司就代表神把神的心意神的祝福能够带到人中间的。你我是尽责呢还是失职？不要光把这个路加福音读完了半天的时候，哎，那是跟文士法利赛人说的，跟我没关系，那样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失去多少的福分。 所以这一些宗教领袖让他们实际的光景被暴露出来，被显明出来，也求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刚才弟兄说在主快回来的日子，你知道吗？今天在全世界基督教教会中间有一些人相信要来的这个礼拜是世界末日，你相信吗？我不知道，那可能是这些预言呢，这些讲这个话的人可能是假先知，因为这些人相信说呢，以色列历史中间这个很少有这个叫做双满月，这个月圆的，而且是呢这个红颜色的像这个太阳这个光线的反射这里面照出来月亮是红的颜色。那么逾越节春天的时候，今年刚好是月圆，马上下一个礼拜赎罪日 Yom Kippur 又是月圆。那么在以色列历史中间只有四次天文的现象中间呢能够有这样的现象，那么他们说可能是世界的末日等等等等。现在在这个西方世界，其实你去看看 YouTube 里面呢吵得这个非常的沸腾在那里。那不管怎么样，他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的预言是准的还是不准的，耶稣基督要再来是个铁一般的事实。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要跟他相见，我们要交账，这也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我们不是在主的面前在地上信靠他就享受他的保护他的爱他自己的看顾仅此而已。我们在地上，那如果是求这些的话，请问你跟一个宗教徒，你跟一个佛教徒，你跟一个这些寻求宗教中间的保护，宗教中间的神给他的看顾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做基督徒？因为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他宣告说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只有他告诉我们说神造了这个世界是有他的旨意的，你我是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这个目的而被造的。我们蒙他自己所造，蒙他自己所爱，蒙他自己所救，蒙他自己所选，是有目的的。因为神要我们在有限的年日中间来认识这位无限的神，而且这一位无限的神在我们生命中不单是让我们可以亲近，可以领受，可以享受，而且叫我们这个人完全是属于他。当我们早上唱那个诗歌的时候主属我们，我们很舒服，那我们属于他真的吗？真的吗？还是你不过是唱一唱安慰安慰你自己而已？你我根本不属，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华尔街，我们属于世界上人所追求的这一切，我们心里面不是属于他，不以属于他为荣，不以属于他为我们生命的动力，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还是一样，跟没有信主以前还是一样。没有信主以前呢，是自私的，以我自己为中心的，只想到我自己的 I, my, me, myself， 充满着我的行事力，我做这个，我要得这个，我要去这个地方，我。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发觉保罗说的不再是谁，不再是我，乃是谁？乃是基督。这叫做我们属于他了。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不再是为自己，乃是想到说神能在我们微小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来见证他，显出他，然后合在一起教会。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建造教会。为什么建造教会呢？不是叫我们这里人多声势大一点好像这个更热闹一点，不，让我们建造教会能够叫基督被显出来，基督的爱，基督的真理，基督的牺牲，基督的忍耐，在我们生命品格中间都显出来，这叫做神自己在我们身上他的工作。那现在问了，我们是不是明白我们投身于神这样一个伟大的心意呢？耶稣对着这些宗教领袖发觉他们是名为宗教的领袖，要带领人的，要影响人的，可事实上面 他们完全不体贴神的心意啊。所以耶稣就讲这个比喻。好，今天呢，耶稣就讲，我今天只能够讲啊第一个比喻啊，就是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啊。其实呢，在这里呢，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是吧？耶稣讲这个牧羊人的比喻。这个牧羊人呢是谁呢？牧羊人在宗教领袖的眼中，他们不是 Haborim， 他们乃是 Amharas， 他们不是宗教界的精英分子，在这一些宗教领袖的眼中，他们是最低层的，是最低贱的。当刚才我说那个税吏啊，在他们的眼中，他们是油奸啊，他们是卖国贼，他们是不许可跟其他犹太人往来的。这一些税吏啊，这个也是犹太人，他们的同胞是不许可进入他们会堂的，在他们眼中看他们是不圣洁的。同样的，牧羊人是低贱的，是 Amharas， 在所有合法的劳工中，他们是在底层的。这个当主耶稣说你们中间啊谁有一百只羊啊，一只羊，那么耶稣指的是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啊，你们这些文士啊，把他们当成了这个牧羊人了啊。这个件事情对着这些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来讲，这个不是一件很高兴的，听见说耶稣说我们是牧羊人了啊，他们听见一点不觉得这个高兴，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是一个羞辱，他们羞辱。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羊？这个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耶稣的时代是被人所轻看的，是社会的底层。难怪当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有谁在那里啊？有牧羊人在那里放羊。然后天使把这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向谁来宣告呢？向牧羊人来宣告。牧羊人大吃一惊啊，牧羊人震惊了啊，都退后倒在地上了。这么样一个大好的消息啊，这个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我向你们报这个大好的信息。这些牧羊人觉得是吃惊啊，这么好的消息，这么重要的消息，怎么没有去报给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宗教领袖，然后由这些宗教领袖来宣告呢？由这些宗教领袖来告诉百姓呢？他们觉得非常的这个吃惊啊，非常吃惊。所以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那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这一些啊，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这些牧羊的人啊，把他们比喻成牧羊的人，这句话对着法利赛人听起来是个冒犯，是个 offense。 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说他们自己是牧羊人啊，他们从来不愿意在和牧羊人呢这个同样的这个同起同坐啊，同起同落。他们不要牧羊人所有的污染，所有的任何的污秽啊，临到他们，因为他们是遵守神律法的，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跟他们有所分别的啊。任何一个受犹太人尊敬的这些领袖，没有一个人愿意做牧羊人。当然，你读圣经，你也记得旧约圣经里面提过啊，神自己多次借着先知，借着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到神啊，是一位好什么好牧人，记得吗？诗篇23篇，耶和华大卫王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而是一位好牧人啊。以赛亚书第40章第11节，先知也说耶和华好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是吧？那么你看见说呢，那个观念呢就是说到这个牧羊人在带领他们喂养他们，而且以色列百姓非常尊重的一个领袖摩西。在摩西成为以色列的百姓之前，他做什么呢？他在米甸的旷野怎么样牧羊40年啊。所以这些这个宗教的领袖啊，都明白这一件事情。 说出神的带领，说出神的保护，说出神的供应啊。可是他们心里面虽然知道说啊，这一位牧羊人的旧约圣经里面指的是神，可是他们还是不愿意和羊在一起。因为真正的牧羊人呢，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学家里面Jeremiah 他曾经说过，这个牧羊人被认为是最不诚实的。为什么说牧羊人不诚实呢？你记得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这个好牧人来了啊，怎么样领羊出入的早晨，盗贼来了要做什么呢？要毁坏，要杀害。这个牧羊人为什么是不诚实呢？因为牧羊人带着整个的一群羊，一群羊到旷野去的时候要让他们有草吃，他呢就看见旁边这一片草呢这个地方好啊，他就蹲在那里，他说我蹲的地方，我站的地方就是我的啊，就不许别的人啊来。所以他们是不诚实的，他们是贼啊，把那个不是他们的土地当成他们的土地啊，好喂养他们自己的羊。所以当主耶稣讲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把他们这些宗教领袖当成牧羊人的时候，乃是说到他们在最卑贱啊这一个牧羊的这个工作上面啊，他们是做这个的。虽然耶稣知道法利赛人不喜欢听他们是牧羊人，可是虽然他们被冒犯，可是耶稣还是要继续讲啊，因为这是在他们的生活中间常常发生的事情。当时这个牧羊人呢，一般来讲啊，这个什么叫牧羊人？牧羊人住的地方，这个是我在以色列所拍的这个哈，这个图片呢，给我们看见是他们牧羊人带着羊，牧羊人总在前头走，然后呢，他们住的地方呢是羊毛，黑羊毛所织成的帐篷，他们就住在帐篷里面。那么，这些人是贝都因人。啊，贝都因人，贝都因人是游牧民族，他是有水有草，就是他的家。然后草水用完了，草他们迁的搬到其他的地方去。可是圣经里讲的牧羊人不是如此哦，牧羊人不是如此，牧羊人不是生活在旷野的，牧羊人是生活在自己的乡村的啊，乡村的。那么这是他们的家。啊，他们住在他们的，所以你刚才看见说那一只丢的羊，他去找，那找回来以后带回家，那个家里面，然后找着家旁边的这些亲戚朋友一同来，在那个欢喜快乐。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个牧羊人，对不起啊，早上出来就觉得凉，讲了讲就全身就出汗。这个牧羊人呢，他们是像农夫一样，有他们的村庄，有他们的家的，不像这个贝都因人是没有家，没有这个村庄的，是游牧的民族。而一般的这个牧羊人呢，他们所住的呢，是住在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些牧羊人一般呢，的家庭不可能有100只羊。啊，一般人普通富有的了不起，你有15只羊，你就很多了。那么，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呢，这个任何一个典型的一个家庭啊，2-3只羊多一点的15只羊，可怎么会有100只羊呢？原来我们知道说，在他们那时候，所这个村庄的这个社会的里面，乃是你的羊、我的羊、他的羊，我一块需要吃草。所以我们就合起来100只羊，找3-4个牧羊人一起来这个牧放他们啊，带他们出去。而这个牧羊的工作呢，又是刚才说的是可能是贼，所以他们这些村庄里头的人绝对不会请外头人来做牧羊人啊，做雇工的。但是他们中间愿意啊接受这一个牧羊的这个工作啊，早出晚归，日晒雨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他们中间家人中间出来的人，所以3-4个牧羊人来牧羊，大概是100只羊。那么现在呢，这个羊在外面吃草，牧羊人对着牧羊的这个工作有什么要求呢？这个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能把羊丢了啊，那是一件大事。 如果一只羊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啊，这是另外一个。那这个就是在羊群在野外啊，这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羊群啊。这里呢，这一块的这个图片不是在以色列的，我只是给你看看说这个羊在那里啊，这吃草而已。那这是在以色列，对着这个在以色列那里的牧羊人很重要的就是你牧放了羊一天之后，把羊要带回来，不能丢在旷野。旷野里面那个白天晚上的温差很大，因为旷野里没有房子，没有办法吸热，所以旁边周围到夜晚的时候很冷的。那羊呢，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呢能够歇息啊，能够得到保护的话，它可能就会感冒，可能会生病，可能会冻死，更冷的天气里面有这个可能性。那么这个牧羊的人啊，骑着马啊，在那里牧这些羊，现代的这个牧羊人最重要的一个规矩是什么呢？你得把羊带回来，活的当然要带回来，如果死的也要带回来啊，就是在旷野有狼有野兽来侵吞，来这个侵蚀你的羊，把你的羊这个叼走了，在旁边吃，最后呢你从这个狼手底下呢把这个羊口底下把羊抢救出来，剩下那几块肉你得把肉带回来给这个村庄里头的托给你看羊的人呢这个来作为他的证明。这个牧羊人他不会说哎呀我在一百只羊不过是一只丢了，我还有99只呢，有什么关系啊？今天我挺累的，回了家了丢那只羊，明天天亮了我再来找，不会的不会的。他立刻放下来，把99只让其他的两个三个牧羊人你们照顾一下，他要去找他去的。因为他知道说羊啊，这个是在当时人托给他的时候是宝贵的，有的家庭啊很宝贵，家里就两只羊，如果丢了这一只羊只剩一只羊，他们损失就大了。羊可以这个产生衣服，羊可以对着家庭来带来很多的收益的。所以羊来讲，这个牧羊人知道说他不能等到明天的，他必须立刻放下来去找的。而去找的里面，同时为什么要去找羊呢？羊我们知道说通常呢是非常的软弱的啊，非常软弱。我们这羊不会认路，所以我们说迷路的羊，迷路的羊，对吧？羊不像狗一样，狗会找回来的啊，你把它放哪儿去，带到老远去了，它还会找得到自己的家的。这羊找不到路，而且羊呢非常软弱。这个据他们牧羊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羊啊，如果在走路中间呢不小心这个跌倒了啊，摔了一跤，它呢整个的这个人呢这个脚朝上，这个身子朝下了，它在那里只能够咩咩在那叫，为什么？它站不起来了，就要求救了。羊就是这样的，它没有自己抵抗的力量，无助无望，而且。在旷野放羊，它如果掉了在山谷中间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长啊，它吃草可能就丢了啊，可能就在旷野中间啊，就跟其他的羊群呢就走丢了。它会非常的有危险，它会筋疲力尽，它会有脱水的危险而且还会有别的动物可能会来掳掠它啊，来吞吃它的这个危险。所以牧羊人知道这个羊在危险中间，而且呢他立刻的放下了工作啊，他也知道羊胆子很小啊，这个他必须立刻的去排除一切的万难去找这个羊。而以色列那个地方呢，你刚才看这个图片里面的，我不晓得你看见多少的草吗？看不见多少草啊，牧羊人知道哪些草羊可以吃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有很多犹太的拉比说，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就把那些石头呢就分配 而把神把特别把石头分配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可以说就是全天下啊最多的石头都分配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你知道到以色列地方去啊，我们看见他们这些以前的人住的房子啊，考古所有的遗迹是石头所盖起来的啊，他们的羊圈是石头所围起来的啊，他们在那里到处都是石头啊，他们在那里打架最方便的武器啊，不是枪啊炮啊啊，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圣殿山上面啊，还是拿着石头就地就取材啊，石头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牧羊人要踏过这些的石头地方啊，走过这些艰险的地方才找到羊啊。那么这个牧羊人看见到不管这个天多黑啊，这个多危险，有山谷啊，可能掉了山谷底下去了，到处是崎岖的路啊，自己走的时候都不容易走，那羊更可能啊在那个地方会受了伤了，可是他还是坚持要去找羊，他心里面体恤羊的主人和整个的村庄的人都在等着这件事情啊。那么到了第五节，找着了，圣经告诉我们，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就回到家里。这个第五节的中文圣经呢，你去读的时候呢，没有英文圣经呢那么样的让我们能够注意。为什么呢？因为英文圣经一开始说 and when he finds it， 当他找着了，不是说找着了就找着，但是当他找到了那一刻，就欢欢喜喜的把羊的腿就绑起来，把羊就先第一个抱起来，抱到了怀里，然后把两只脚绑起来，然后把它扛在肩膀上啊，因为他已经让他脚不要乱动啊，而且他呢已经这个羊啊不晓得在那里啊渴了多久，哦，在那里饿了多久，不晓得在那里呢他受了伤，他身上疼了多久，但是既找着他，一找到他就欢喜的把他扛在这个肩上。一般的羊呢大概是70磅到75磅啊，70磅到75磅重。这个牧羊人啊找着了他，扛在肩膀上把他带回来，也是一样要走这个崎岖的山路，走这一个黑夜的这个道路啊，走艰难的这个道路。但是呢，而且呢越走呢身上背了一个重的东西，70磅到75磅，你倒是试试看啊，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抱国宝米50磅了，抱国宝米50磅，身上都已经觉得抱不起来了。70磅到75磅，把这个羊啊走过这么艰难的路，把它带回家来啊。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而且这个牧羊人呢，可能走的自己也会累，也会渴啊，这自己也会软弱。然后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把它放在肩膀上，这个带回来。回到家就请朋友请邻舍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一同欢喜吧。那个时候他们住在这个牧羊人的村庄里面啊，他们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像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怎么样，我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没电视啊，那么时候呢吃过晚饭，天气也很热，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大家就出来到院子里头搬个小凳子坐在那里，然后听老人讲故事啊。这犹太人他们也是很喜欢讲故事，就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他们在那里坐在这个村庄的这个空旷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讲故事。讲故事讲着讲着，有人说来啦来啦回来啦，哇，全村人都站起来了，都跑出去去迎接了。那一只丢掉的羊找到了没有啊？是活的是死的？哎，他们非常的关心，他们放下一切的事，他们在那里非常在乎啊，看见这个牧羊人肩膀上背着那一只羊，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快乐啊，一同和他们在那里庆祝，因为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常常发生在犹太人的社会中间，常常发生在他们村庄的里面，把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完全吸引到这个故事的当中啊，这个是个正常的故事，是个普通的故事，而且让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觉得说，这个牧羊人 丢下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他做的是对的，他是合乎道德的啊，而他是尽他的责任，那是应当所做的事。耶稣在这里，在这里告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让他们能够认同，让他们同意。然后底下耶稣要讲到这个比喻里面关乎神什么啊，比喻的层次。故事讲完了，道德、伦理他们都觉得是对的了。然后关于神的心是什么，关于耶稣基督的表现是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第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罪人更加的欢喜。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告诉他们神的心，神是愿意看见一个失去啊、这个失丧的人被寻回。一个失丧的人、丢掉的人能够跟神恢复那个关系啊，神不能够神不愿意漏掉人一个啊。这是说到当失丧的人恢复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天上所有的喜乐啊，天上所有的喜乐。你们这些人自称为神的代表，自称为代表神的宗教领袖，你们对着这些失丧的人、罪吏和罪人，你们什么态度啊？你们何等的这个不在乎。而且我神的儿子弥赛亚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现在我在那里关心这些人、接纳这些人、和他们一同吃饭，你们竟轻看，你们竟批评啊！你们何等的不体恤天上的神的这个心。这就可以我们看见说，神所在意的不是我们对着圣经里所启示的神是不是知道，是不是这个信仰，神更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的属于他，体恤他的心。马太福音呢、第九章里说，耶稣教训人，行神迹，医治人的病，然后耶稣看见许多的人跟随他，如同羊没有什么，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动了慈心。耶稣何等的盼望这些失丧的羊、这些受伤的羊啊，这些这个跟他中间呢这个失去了那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这些人、这些罪人，耶稣何等的体恤，要把他们带回来。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也说到法利赛人，说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是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一点不认识神，他们一点不知道牧羊啊。所以圣经这些的故事呢，就说出神的心，神的心让这些宗教领袖认同，让宗教领袖能够显露出来，然后呢，宗教领袖所有的这一切能够好像神在这里起诉他们啊，起诉他们，认为这个让他们能够明白说，在他们眼中这个牧羊人所做的何等的不洁净啊，动物何等的愚昧，这样的事情当牧人去寻找的时候他们可以鼓掌，可是耶稣在这里好牧人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对着耶稣就有那样的一个态度啊，他们跟神的心呢离开的何等的远，何等的远。当神差他的大牧人来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宗教的精英分子竟抵挡耶稣，竟商议怎么样你去杀耶稣。你去读前面的这个十五章，前面的是十四章啊，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法利赛人特别请耶稣去吃饭，是请耶稣吃饭不怀好意的，要看耶稣怎么样对着那个患水骨病的人，看耶稣怎么态度，然后这些人要来陷害，要来这个指责要来说他犯了安息日等等这些，那么这个要杀害耶稣。那么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这一段的里面讲到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啊，神的儿子呢？耶稣基督愿意道成肉身来啊，从天上把他的宝座、把他的荣耀、把他的能力 放下来，他愿意来到地上做人，来地上做人。耶稣基督来做人的时候，这一节圣经我们请一同来读啊，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耶稣自己的宣告，我们来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这是耶稣基督他来的，他自己说的。彼得后来在他否认主，在他跌倒被主恢复以后，他后来就回想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彼得的前书的里面，彼得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灵魂的大牧人。耶稣基督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比方的里面这个牧人啊，他在那里背负我们每一个人啊，背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这个人，他爱我们，要把我们这些失丧的、与神背叛的、远离神的人，把我们带回到家里面。虽然要通过地上的艰难，通过人的批评人的藐视人在他身上所有的加给他一切的苦，可是耶稣基督经过这一切的黑暗，他要为着把这个羊，失迷的羊，就是我们这个人，带回到他的面前来。那个这个牧羊人呢，把羊带回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就是抱起来，把脚捆起来，然后放在他的这个肩膀上，整个这个羊的这个重量啊，放在这个牧羊人的这个肩膀上啊。耶稣讲过，他是好牧人。他跟地上的一般的所谓的宗教的神，所谓的那些完全不一样啊！约翰福音10章14节，我们来读读14、15节。来，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的牧人跟坏的牧人这里有个对照的。第一，他认识我们的羊，他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命中间每一个人中间心里面所思所想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他非常清楚，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来，15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耶稣基督为着我们受鞭伤，为着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上礼拜我在我们教会的团契里面这个一同的来跟弟兄姊妹来查经，就查到什么是十字架。弟兄姊妹说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大家就一同交通了，什么是十字架呢？十字架呢有一个弟兄说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十字架啊，因为他太太老跟他抬杠，太太老是跟他意见不合啊，认为说那么有的人说我的老板是十字架，或者说这个什么我的身体生病是十字架。其实这些都是凭着己意，凭着私意来解圣经啊。圣经里面从来没说你的太太是你的十字架，圣经里面从来没说你的老板是你的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羞辱，羞辱。当时背着十字架在街上走的人，大家知道说这是个犯人，这是要往刑场上去，要被这个执行死刑的人，那是一个羞辱。大家会这个吐唾沫在他这个脸上的，也是说到那是一个受苦难啊。十字架就是苦难。可是虽然是羞辱，虽然是苦难，耶稣基督为我们亲自背了这个十字架，上了这个十字架，说明什么呢？虽然有苦难有羞辱，耶稣基督为着顺服神永远的旨意，他忍受，他甘愿上这个十字架。所以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是一根横的木头加上一根竖的木头成个十字架，对不对啊？所以有人讲得好，这个十字架长长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事实上就是把你自己不喜悦跟随主，你喜悦你自己在地上都有的追求， 我要追求名，追求利，追求我的享受，追求我的生活，而这一切我不在乎神不神的，我不在乎神爱其他的人不爱的，我不在乎这个世界将来怎么改变的，反正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事情，我呢今天呢只管我自己。这叫做己，己，己意。己意是跟从神到人的这一根木头，神对着人，神对着这个普天下，神对着整个的宇宙，他有他的心意。神爱世人，愿意世上的每一个人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能得着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在乎，知道说这个世界所以出乱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私自利这个己，这个罪私欲在我们里头啊。每一次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第一个要保护的，第一个要维护的，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很在乎的啊。在教会的服侍的里面，如果你啊在那里忠心啊，没有被众人知道，那你欢喜吗？你如果就是默默在那这个厕所里面打扫，那么人都不知道是谁做的，你愿意做吗？这个我们这个己啊，是神自己心意中间彰显最大的那个拦阻。这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我的意思，十字架，我的意思，我跟这个神的意思交错了，打岔。耶稣说，人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儿女，还有呢，记得那些圣经吗？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妻子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性命的。哎呀，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己，我们这个自己性命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看的是最大。这叫做神要我们背的十字架。真的像施洗约翰，他来，很多的人听见他讲道，哎呀，觉得讲道好啊，都跟随他去了。结果呢，耶稣出来讲道以后，跟随施洗约翰的人都又跑到跟随耶稣去了。原来耶稣才是真理，耶稣才是神自己所差来的弥赛亚救赎主。施洗约翰说什么？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保罗所说的，这个我，这个己换了，被基督所充满了，被基督所有的心意所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早期的基督徒啊，有个记号。你说今天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的记号呢？基督徒记号就是十字架，对吧？十字架。所以很多人这个愿意带脖子上带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啊，车子里面呢挂一个十字架啊，这个很多的我看见，特别是天主教徒很多的啊，还放个玛利亚的像在里面，以为这样的开车就不出车祸了啊。其实那是迷信，那是迷信，根本不是如此的啊。那不过是个，其实十字架是个提醒，你背十字架吗？耶稣为你，为爱我，为爱你，他为我们受羞辱，他为我们受苦难，可是他为着神永远的心意，他顺服。十字架不单有苦难有羞辱，还有顺服，表明他顺服神，表明他。耶稣基督在可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杯撤去，因为这个杯啊，苦杯啊，太苦了，我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啊，按照人来讲受不住的，受不住。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来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背十字架上十字架，不是在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而已，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就在那里背十字架了，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意思。所以十字架应当是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可是后来呢，那么在早期教会的里面呢，又有一条鱼啊，你们今天看见啊，很多人这车后面有人后面放一条鱼，不再放个十字架，对不对？看过没有？看过吗？看过有看过举起手啊。你知道为什么放个鱼吗？为什么放个鱼吗？ 原来那个时候在早期教会的历史中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承认是基督徒，那么你就要受逼迫啊，你而且呢，你基督徒在一起呢啊，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被这个政府知道的话，就要给你镇压，就给你这个戴帽子啊等等这一切。所以后来基督徒想到说，哎，耶稣的门徒啊，使徒彼得他原来干什么的？打鱼的啊。那么有一次呢，在加利利海里打鱼啊，这个然后耶稣说，我要用你的船，把你的船这个开出去。啊，耶稣讲完了以后，就告诉说，你把船呢开到水加利利海的中间，啊，那时候日正当中啊，正午的时候，你在这个下网打鱼。耶稣要彼得下至少两只以上的网，那个网原文耶稣叫他下的是多数的、复数的。彼得这个打鱼的人呢，心想说，耶稣啊，你们搞错，这个打鱼呢是应当是天黑的时候。或者天亮的时候，那个时候气温没有那么热，鱼呢会出来这个活动的时候，而且再有呢，这个鱼会出没在岸的旁边，因为加利利海的岸的旁边，特别是北岸，乃是约旦河带着许多丰富的这些的这个鱼要吃的这些的养料，这些食物啊，从约旦河里下来，在那一带那是打鱼最好的地方。现在船在耶稣开的加利利海的中间去，那个地方跟那个时候啊，怎么会有鱼呢？日正当中的时候，太阳那么耀眼的时候，不会有鱼的。耶稣啊，你外行啊，你不过是个木匠，对不对？你不过是个石头匠，我们打鱼老手啊。所以彼得呢就下一只网，没有想到这一网呢，居然呢神自己耶稣自己说话，哎呀，网上来啊，这个渔网啊，都一条船都不够，叫另外一条船上面的人来一同来帮着把这个满网的鱼，几乎要把网都要挤破，这个这么多的鱼，把它拉上来。彼得这下才明白说，原来耶稣是主，天地的主。在人看，打鱼是应当在晚上，而天地的主能在日正当中。在整个加利利海的中间叫鱼都过来进网，他鱼这一条一条就都能进网啊！所以原来这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位主，他管理一切，他发号施令，鱼都得听命令。彼得这时候羞愧，哎呀，这个上打鱼的渔夫啊，就光着身子就跳到这个加利利海去了。等他上来以后，彼得说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彼得承认他的罪了，彼得承认他自己的自义，他自以为是，他不愿意听主的话。主说，彼得，从今以后你不要打鱼了，从今以后叫你做什么？得什么？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后来教会的历史中间，人就愿意用鱼作为神改变彼得生命的一个记号。这个鱼原来是彼得生命的他的记号，他是以打鱼为他的人生的目标，打鱼是他的生命的价值啊，他的价值观在那里的。现在呢，神要他得人了。等到教会的历史中间这样的时候，特别在教会早期历史受罗马帝国逼迫的时候啊，就去找其他基督徒。你如果要找其他基督徒在哪里呢？啊，大家在一起有交通，在一起有聚会啊，就发现说，哎，那个巷子，那个住的那个村庄的那个树上面画了一只鱼，刻了一只鱼，然后再往前走呢那个街角上又有一条鱼，他就跟着这个鱼的记号往前走，最后就找到基督徒这个家庭了，就跟弟兄姊妹能够有交通了啊。所以早期教会的历史里面呢就愿意不是用十字架，也用鱼。那么我到以色列去呢已经去了这个十次，就发现很多卖礼品店里面呢他们有很多橄榄木所雕刻的这些的纪念品什么什么这个椰子树什么许多的这些小纪念品。而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橄榄木雕刻成功的一个人背上有一只羊，背着这个羊，而且这些小纪念品呢很多。哎，我就发觉这个很有意思，原来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他是好牧人， 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这个有一百只羊丢了那一只，然后牧人把它找着了，找回来了，就背在他的这个背上啊，背上。哎，我心里想说，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别买什么这个油灯啊，买什么肥皂啊，买这些东西做纪念品，你买一个橄榄木的牧羊人上面呢，这个背着这一只羊啊，作为如果你身上挂着这一个作为项链啊，那么人看了以后就觉得会稀奇了。哎，问说，哎，你怎么身上带挂着这个，什么意思呢？原来在这里所讲的，这就是我们的主，好牧人，把我们这一只羊啊。后来我发觉他们的这个图画的里面呢，把这个羊呢放大了。啊，这只羊啊，放成是这个牧人在那里背，把这个羊放大的这个体积呢，像一个人的那个大小啊，背的是那更能够传神，更能有意义。原来我们的主把我们每一个失丧的人背在他的肩膀上带回来，啊，愿意为着我们在地上能够跟神和好，愿意我们在地上能够享受神自己创立世界以前为你为我所预备的恩典，他的爱啊，他的恩典，他的赦免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着，不是一个单单吃东西的机器，穿衣服的机器架子，不是光这些的，我们活着是有意义的，神能够来使用啊，我们能够来见证主。所以这个是啊，在这个信息中间呢啊，要告诉这个我们啊所领受的，也是告诉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们啊，我们真是愿意主再回到这一节圣经啊，看见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个99个不用悔改的，今天是我们了，我们已经悔改过了，我们不用悔改了，是不是？可是你我不用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天上就欢喜吗？你有没有想过，你出去在 Queens 这一带这么多的我们的同胞，有你的亲戚，有你的朋友，有你不认识的人，耶稣不是讲的天国是个大宴席吗？原来都请好了人到时候他们又推辞，这个不来那个不来，我这个有一块地那个有10对牛我要去试牛还有刚结了婚，各样的理由他不来了，不来了就告诉仆人说，你往出去去找瘸腿的、瞎眼的、残废的带到神的位，带到宴席中间来，但宴席中间还有空位怎么办？耶稣说，你出去把人拉进来，强迫人，你看见神的心何等的比我们的心大呀。我们的心认为我们不悔改就够了，法利赛人认为说，其实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不用悔改，他们自义呀，他们自傲啊，他们觉得说他们就够了，不，但是天上的欢喜，一个罪人比99个，这个比例你去比一比看看，你看见神的心何等的广大，而人的心何等的狭窄啊，求主扩大我们的心啊！我们福音营刚刚过啊，这次福音营有700多位来参加，有300多位的慕道友啊。聚会完了以后，超过一半在短短的3天的里面，人生整个改变，人生的价值观整个的改变。这些这个150到170啊，有的人他们不愿意公开的，他们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提。也明白，我们也体恤他们，他们不方便公开的举手，我们私下带他们信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他们的难处啊，但是他们的里面欢喜啊，流着泪在神的面前啊，最后一天的早晨啊，我在陪着一位，他流着泪在神的面前接受主，他不方便把他的这个身份告诉人，我们也能够体恤，可是天上看见了他悔改，欢喜更大，欢喜更大。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也能够体恤天上的心，求主扩大我们的度量，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是想到说我今天进了天堂了，别人是他们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体恤天上的神他的心，当有一个罪人悔改，一只绵羊找回来了，天和地 一同庆祝，但愿我们在那个庆祝中间都有份。我们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还是在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中，愿意把你的话赏给我们。但愿你纪念来到你面前听见你话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但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不是枉然，但愿你的话在我们的耳中也不是徒然，但愿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都有落脚之处，愿意我们的心被你扩大，愿意我们更多的体恤你何等的愿意，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是万人都悔改。主啊，求你自己用着我们每一位，用着这里的教会，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求主继续的施恩，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是活的，因为你是活的神，你仍然在那里工作。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也要继续开始工作，叫我们成为得人如得鱼一样，叫我们的价值观被改变，叫我们的人生的目的被改变。愿主你自己继续施恩，继续的赐福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